第二十集，他们两人一走，难道真的要靠南宫记来找出凶手吗？魏宝龙回到房间之后，便是发起了牢骚，而孟龙则长长的叹了口气，沉声而道：“他们俩走也未必是坏事，浮云宫毕竟不是他们俩久留之地，一年前的事儿始终存在，谁能保证浮云公主会一直不动手呢？”其余之人听后点了点头，一年前的那场血战他们记忆犹新，但独孤阳和萧双灵的离去，他们是失去了主心骨，而他们始终感觉他们自从出了汴梁就没有查案的感觉，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在查案，还失去了一个郑云。通天阶梯上，独孤阳、萧双灵和燕迎冰三人并行，虎子跟在独孤阳身后，但却都是沉默不语，这让独孤阳感觉自己有些多余了一样。不知南宫大人案子查得怎么样了？萧双灵只能憋出这么一句话来，他实在不知道该和燕迎冰说什么，但燕迎冰抿嘴一笑，似乎很开心，他毕竟与公孙杰所求不同。
呵呵，南宫大人，你们俩认为他能查怎么样呢？
看着燕迎冰嘲讽的样子，独孤阳暗中欣慰一笑，而萧双灵也抓了抓额头。的确如此，对于南宫记来说，他并不是没有能力，只是他的心远远不在此了。
不过我听说南宫记很怀疑公主，只是他好像不想说，我想是怕伤了小姐的心吧。
燕迎冰又是痴痴而道。萧双灵眯起双眼，看着燕迎冰强作欢颜的样子，内心更是愧疚，但这一切又能如何呢？他想改变，可是怎么改变呢？岳思明咧着嘴，双手拦着怀，看来他也感觉这个地方很冷，他总想找个宫女问一下这个地方为什么这么冷，可是每一次他都不正经，若不是他是杏花婆婆的徒弟，恐怕此刻早就身首异处了。而他到了雪儿的身后，见雪儿瞭望远方的样子，便是扬声而问：
这处处都是迷烟，连树都看不见一棵，你在瞭望什么呢？
雪儿淡声而回：
他们离开了。
岳思明咧嘴一笑，觉得无聊的摇了摇头：
哎，他们走就走嘛，又没有死。
雪儿立即冷哼一声，岳思明安静了许多，至少雪儿的怒眼没有瞪着自己，所以雪儿此刻的内心是复杂的。
哎，我说你要是想的话就跟师父明说了嘛，要不然也不会被别人捷足先登了。再说了，师父嘴上不肯，但是你若是做了，师父也不会怪罪的，你看我就好了。
雪儿长叹一口气，喃喃而回：
我毕竟与你不同。
岳思明来回的摇头，然后搓着手，看来是实在很冷。而雪儿此刻叹声一笑，转过身，用清澈的眼眸看着岳思明：
不说这些了，那个公主迟迟不肯让师父下着浮云宫，不知道在打什么主意。
岳思明皱眉想了一番，却是咧嘴摇了摇头，他不是个擅长思考的人，管他呢，谅他也动不了师父，何必杞人忧天。雪儿点了点头，也没有搭理岳思明，而是径直走回了房间。对于他来说，心事重重根本就和岳思明一样，想不到一个答案。白云山庄，萧双灵仿佛走了许久，他从来没有觉得这段路会这么漫长。燕迎冰在自己的身边，始终让他耿耿于怀。他不知道为何如此，自己和独孤阳并没有做错，
但晏迎宾和公孙杰也没有错，可错总不能是苍天吧。而到了白云山庄，小黄鹂看着曾经再熟悉不过的人，却也只能低着头站在一旁。如今的白云山庄只能靠着浮云宫而存，而晏迎宾也不得不和萧双灵以及独孤阳告别了。但这个地方实在让他们告别了很多。
又是这里，仿佛很熟悉呢。
晏迎宾双眼晶莹，淡声而叹，的确曾经在这个地方他们告别了许多次，只不过从来没有像现在这般，滋味竟然会如此苦涩。好了，谢谢你的送别，我们三个在这个地方似乎都不愿久留，你也就回去吧。萧双灵柔声而道。晏迎宾苦涩一笑，独孤阳却只能背对着他们。晏迎宾点了点头，他自然还想和萧双灵多说一句。
你们下山后不知要去哪里？
晏迎宾微笑而问。萧双灵低了一下头，抬头便沉声而道，西域毒王不知去了哪里，无论如何我都要找到的。
那独孤大哥呢？
独孤阳有些措不及防地转身，然后微微一笑，喃喃而回，沧州的事儿还需要调查，我想先去沧州。晏迎宾点头而应，然后低头有些苦涩地说道，
不管如何，希望真相大白之时，我们这些人不会再处于相对的局面。
独孤阳清楚，萧双灵明白，但有些事儿总是难料结果的。是啊，他们不想再相对而立，那样对每个人都是一种煎熬。晏迎宾目送着独孤阳和萧双灵以及虎子离开，他们熟悉的背影已经在晏迎宾眼里有些陌生了。直到两人的身影消失，他都没有找回曾经的那种感觉，虽然他很努力。而此刻他将视线放在了小黄鹂的身上，而小黄鹂也下意识地抖了一下。晏迎宾缓缓地走进了小黄鹂，他感觉得到小黄鹂的惬意，两人都知道互相想干什么。晏迎宾想得到一个结果，小黄鹂也必须隐瞒。可晏迎宾既然在萧双灵那里得不到真相，也就只有在小黄鹂这里下手了，而小黄鹂是没有办法拒绝这些的。靖州一家不大的小酒楼，酒不香，菜不美，客不多，但却安静。许多人都想安静，独孤阳和萧双灵也不例外。这里的确很安静，但丝毫不妨碍虎子对食物的喜爱。他狼吞虎咽的样子似乎让萧双灵很不习惯，但独孤阳早就习惯了。而他们旁边的一张桌子坐着两个眉清目秀的少年，一个青衣，一个蓝袍，但他们的面前都摆着一把宝剑。他们不是很显眼，但在这里他们吸引了独孤阳的注意，他们的样子总让独孤阳想起战风和战云，但他们不是。他们优雅地吃着食物，似乎很有教养，可是独孤阳却总感觉哪里奇怪，一时想不起，又被另一行人的到来所吸引。十多个身材娇小商客打扮的男子进来后便找了两张桌子坐下，他们每个人的面孔个个洁白无瑕，眉毛纤细，这让独孤阳一眼看去就已经知道他们女扮男装。
小二上菜。
再看其中一个人拍着桌子用粗中有细的声音大喊，不仅逗乐了萧双灵，更让独孤阳确认了他们的身份。在这靖州城中，像他们这样女扮男装，看上去彬彬有礼，行事却如此仗势欺人的，也就只有浮云宫的宫女们了。而独孤阳暗中观察后，
确信这些浮云宫女扮男装的宫女是刚刚回来，因为他们并不认识自己和萧双灵。显然他们是在他和萧双灵去浮云宫之前就离开的，独孤阳内心非常确认这一点。小二似乎吓破了胆，哆哆嗦嗦的给两张桌子先后上了菜，但是女扮男装的商客们只是吃了几口，就在其中两个窃窃私语后起身离开了，连钱都没有掏。而小二似乎也不敢去追，只是心有余悸地打扫着还没怎么动的饭菜。而那蓝袍少年此刻也是用清澈的声音而道：小二，结账。结账过后，两个少年携剑离开，独孤阳便是眉头一挑，试探着去问小二：小二，刚刚那些商客吃饭怎么不给钱啊？小二无奈地摇头叹气，垂丧着喃喃而回：他们什么时候来吃饭给过钱呀？那你们掌柜的也不管吗？萧双灵喝了一口酒后而问。小二来回地摇着头，然后苦叹一口气离开，不愿回话。其实独孤阳和萧双灵都清楚，谁摊上浮云宫的食客都是有苦难说的。看来刚刚来的那些浮云宫宫女是又去干杀人的勾当了。萧双灵边吃边言：浮云宫的规矩很简单，宫女出去杀人必须女扮男装。那他们这次来是回来复命的？独孤阳看着萧双灵，萧双灵反而疑惑看着他，并埋怨而道：你问谁呀？确实独孤阳不该问，他只能在内心疑惑。虎子，吃完没有？独孤阳悄声而问。萧双灵停下了筷子，看着虎子含着满嘴微咽的食物，懵看着独孤阳，便知道独孤阳想尽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。虎子对桌子上存留的食物恋恋不舍，但独孤阳和萧双灵还是知趣的离开。这个时候他们可没有时间应付这些。白云山庄，燕迎宾和小黄鹂单独对面，小黄鹂卑微地低着头，燕迎宾却气势凌人，他压得小黄鹂有些喘不过气。
冰姐姐，哟，有什么事儿吗？
小黄鹂口气懦弱，有些胆怯，而燕迎宾面无表情，叹声而问：
小黄鹂，一年前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？罗王因为什么被独孤阳和萧双灵杀死？
燕迎宾盯着小黄鹂的反应，却见小黄鹂在那一刻有些惊愕，但却转而变得镇静，并强作欢颜：
冰姐姐，那件事儿不是早就有了结果了吗？你要的答案连路人都不愿意再提了。
燕迎宾冷笑一声，皱着脸而问：
你也想要敷衍我吗？小黄鹂，这里没有别人，想要知道前因后果的也就只有我燕迎宾一人而已。
小黄鹂低下头，表情迷离，他从没有想过燕迎宾会在这个时候发难。
冰姐姐，我求求你，你就不要再逼我了。
燕迎宾却又走近一步，挑着眉头低声逼道：
告诉我真相，我保证不会对任何人说，就连小姐也不会。
小黄鹂却突然闪身到一旁，背对着燕迎宾，情绪略有激动，快语而回：
冰姐姐，其实你心里不都清楚吗？何必再问，又何必来折磨我？是，但是我不确定，罗王和独孤阳、萧双灵都是我最亲近的人，这件事儿我不能靠我自己而断想，我必须弄清楚才能知道谁对谁错。
燕迎宾咄咄逼人，让小黄鹂的心跌入谷底，他撑不下去。燕迎宾说的没错，对于他们来说， 不管是他们的庄主罗王，还是杀了罗王的独孤阳和萧双灵，终究要分出个对错的。外人不想分，可是他们想分，尤其是燕营兵。
小黄鹂，白云山庄已经名存实亡了，你以为他还是以前那个能够呼风唤雨的地方吗？他现在不过是一个空壳子，也只不过是浮云宫的一个偏厅而已了。
燕营兵双眼含泪，他从不愿吐露这番话，可是没有办法，如今这个地方也只能如他所说那样了。可是小黄鹂已经被他逼得不知所措，急得泪水直流，他咬牙而问，
既然都已经如此了，冰姐姐又何必去追求那没有意义的真相呢？就是因为这样，我才想知道，我想知道因为什么，这个我们曾经的家会变成如今这般没落，难道你想让我不明不白的相信这一切吗？
燕营兵如哀求一样，而小黄鹂则表情僵硬着，缓缓弯腰，然后无助地坐在地上，泪水一滴一滴滑落。燕营兵很想去安慰她，这个小姑娘毕竟没有浮云宫宫女那样的铁石心肠，但她没有勇气。她知道要让小黄鹂一五一十地说出，就必须让她无助。小黄鹂还是如实说出了一年前的真相，前前后后一字不落，当中都能让燕营兵深陷其中。小黄鹂讲完最后一个字，如释重负的离开，而让燕营兵无助的愣在了原地。他如小黄鹂一样，也许泪水在他心底毕竟攒了许久，此刻也是释放的最好机会，但他没有想到自己心中已经确认的结果却是那么的脆弱。他坚定，可是听到的却并非如此，真相远远要比他想的严重得多。但不管如何，他都已经知道了该知道的，是谁对是谁错就由他来定吧。本集播讲完毕，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集。